许多年前，当我的一个孩子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收到了一本书作为礼物。这是一本收录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结尾的圣经故事的书。那我经常在孩子们睡前给他们读这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自由拥有》。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书的名字很有意思。显然，我知道自由拥有 I am 出自于圣经，但在圣经中可以使用的所有短语中，作者却选择了这个书名。这显然认为，作者认为这个短语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是今天讲到的基础，我想进一步探讨这句话，这将引导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经文。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多都熟悉这段经文中的人物，但我们也需要了解其背景。为此，我想先来了解摩西早年的生活。摩西可能是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角色之一，因为他为神和他的子民成就了伟大的事工。今天上午，我想分享一些关于神如何与一位谦卑的人摩西相遇的思考，以及这与我们今天有何关联。在为神成就伟大的事工之前，摩西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具备哪些品质呢？摩西是圣经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圣经学者兼旧约专家 John J. Davis 将他的诞生描述为以色列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他的生平通常被分为三个各为40年的时期。前40年的经历详细记载了他从出生到在法老宫廷长大的过程。当时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他虽然是希伯来人，却过着优渥的生活。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11到第15节，以及新约使徒行传七章第22到25节中与之应对之对应的经文。这两段经文描绘了摩西最初40年的经历。我想对这两段经文进行探讨。让我们先从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经文开始。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的前半部分详细描述了摩西如何学尽埃及人的智慧。鉴于他在法老宫廷中的地位，他得以在当时最伟大的帝国之中接受全面的教育。这节经文还描述了他言行皆有大能。尽管身为被收养的王室成员，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个希伯来人。在第二十三节中，摩西对希伯来人及其困境表现出了怜悯。我们虽不清楚神的选民在严酷的奴役下究竟经历了多长的时间，但据估计至少有七十五年。这意味着在摩西一生都在亲眼目睹自己的子民在埃及统治者的奴役下受苦，而这些埃及统治者正是曾给予他教育、奢华的生活和权力的人。因此，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中，摩西四十岁的时候，经文描述了他与以色列人相处，对希伯来人所表现出的怜悯之心。在此期间，他目睹了他们的困难。如果我们回到旧约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就会发现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经文写道，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这节经文中的看字，在希伯来语中意味监督、检查或调查，或专注于某事，或仔细认真的观察或思考。因此，当摩西从他王室的马车上观看希伯来人时，并非只是随意的瞥了一眼，他是带着深思熟虑和关怀来看待希伯来人的。那么，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正在殴打一个希伯来人。第十一节中的打字可以翻译为击打、鞭笞、殴打或攻击。这打字也曾用于表示杀戮，例如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二节中也是如此。因此，当这个希伯来奴隶被埃及守卫残酷殴打的时候，摩西心中是充满怜悯的，于是在第十二节中击杀了守卫。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摩西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的这一举动并非出自于盲目的愤怒。首先，他环顾四周，确认周围无人后才实行的行凶。其次，他将埃及人的尸体藏在了沙子里，这显然是蓄意而为，而且鉴于他杀害了埃及人，这种行为显然是不合律法的。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下一节经文第十三节继续描述了两名希伯来人相互搏斗的情景。可以想象，就在前一天刚做过那件事的他，看到自己的弟兄们互相争斗，会作何反应呢？因此，他上前质问那个打人的弟兄，问他为什么要打他的同胞，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六节的平行经文描述了他这样做的动机，指出他试图调节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需要使他们和好。他们的反应呢，却耐人寻味。希伯来人不但没有接受摩西劝他们停止争斗、彼此和好的劝告，反而说出一番令摩西十分震惊的话，对他的权柄提出质疑。不要忘记，摩西是法老女儿收养的儿子，在埃及王室中享有权柄和地位。不仅如此，他还曾为了保护一位遭受埃及人欺压的希伯来同胞，亲手击杀了那名埃及人，并将尸体藏了起来。所以，如果你设身处地地站在摩西的角度思考，他或许会认为自己理当得到同胞的认同，甚至是感激。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不但没有接受摩西的劝解，反而质问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呢？”他们不仅拒绝了摩西的调解，更直接挑战了他的权柄。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指责摩西像前一天杀死那个埃及人一样，有杀害他们的动机。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十四节，摩西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感到惧怕。这里的惧怕可以理解为敬畏、尊崇和尊重，即对耶和华的敬畏。这在旧约中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如此，但它也可以用于表达对自己生命的深切的担忧。我认为这可能是对本节经文中惧怕一词最恰当的理解。尽管摩西试图悄悄地处理掉那个埃及人的尸体，但他杀死埃及守卫的消息还是传开了。他前一天的行为已广为人知， 他知道，尽管身为埃及王室的成员，杀死守卫仍会招致严厉的惩罚。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五节中，我们得知法老确实听到了此事，并想要处死摩西。随后，摩西因害怕丢掉性命，就逃离埃及，前往米甸地。米甸位于埃及以东的地区。经文提到摩西逃往米甸，这绝非仅仅是花一天时间跑到隔壁城市那么简单。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摩西行走了多远，但估计的距离在于300至600公里之间。据推测，米甸位于如今沙特阿拉伯的西北部地区。可以想象，他必须走过如此漫长的路程。他一定真的为自己的性命感到担忧，才会从埃及远走这么多。说实话，这种担忧是并非没有依据的，因为法老是想要处死他的。让我们回顾一下摩西留下的一切。他是一位王子，拥有财富、权柄和能力。你可以想象，经历了那两天惊心动魄的遭遇后，内心会是何等的复杂。他身无分文，在恐惧中跋涉千里，逃离法老的追杀。但他最终成功了。在米甸期间，摩西娶了希波拉为妻，并在岳父耶特罗手下牧羊。这段时间贯穿了他接下来的40年。在此期间，想要杀害摩西的埃及法老去世了。这是否改善了以色列人的处境呢？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答案，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23节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叹呼求，耶和华垂听了他们的呼求，也开始按着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实行拯救。尽管摩西在40岁时试图保护希伯来人，但时机并不成熟，最终导致他被迫逃离埃及。因此，当我们回顾摩西当时的经历时，可以概括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过着王室般的生活。他对自己的子民充满怜悯，并且由于他挺身而出保护他的同胞，他也开始担忧自己的性命安全。从王子到牧羊人，在沙漠中漂泊，这样的人生经历很可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内心挣扎。虽然摩西是圣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我希望通过回顾他生命中的前40年，能够展现出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是普通人。同情、怀疑、忐忑，甚至恐惧，这些都是他在人生早期阶段所经历的情感。我相信这些感受，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都曾体会过。我们不仅能从摩西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能从以色列百姓的经历中找到共鸣。虽然我们当中没有人经历过以色列人在埃及及所受的奴役，但我确信许多人在生活中都经历过苦难。神深知他子民的苦难。当以色列子民受苦的时候，他们向主呼求，正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23节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叹声达于神。哀求这一词与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时所用的词汇相同，这让我们看见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是何等的深重。正如前文所述，主听见了他们的哀求，并回应了以色列人。 我们的人生中也会经历试炼与患难，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这些时刻，我们应当向神呼求。事实上，神吩咐我们要这样做。耶利米书第33章第3节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神不仅呼召我们来到他面前或呼求他，而明确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不仅会被垂听，而且必会得到应允，我们必得享安息。因此，虽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我们作为信徒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把一切的挣扎、忧虑和重担都交托给他。现在让我们回到经文，摩西在旷野漂流了大约40年后，神召回他，要他成就他的旨意，履行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从出埃及记第3章开始，摩西正在田野里牧羊，当时他正在西奈山上。出埃及记第3章第2节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使者以荆棘丛中燃烧的火焰的形象出现，重要的是这荆棘丛并没有被火烧毁，这是超自然的现象。那么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圣经中多处提到耶和华的使者，但对于他究竟是谁，众说纷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耶和华的使者被认为是神创造的天使，这并非对出埃及记第3章的普遍共识。尽管如此，最普遍的观点认为，耶和华的使者应被视为神。创世纪第13章第16和22章中都有例证，其中见到耶和华使者的人承认他们正身处神的面前。耶和华的使者通常被认为是基督的显现，即旧约中弥赛亚或基督的显现或彰显。出埃及记第3章第5节进一步佐证了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的观点。经文中，神借着燃烧的荆棘向摩西显现，并吩咐他脱下脚上的鞋子。这实际上是圣经中“圣”一词的首次出现。圣地这一词在圣经中仅出现过2次，另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7章33节。斯蒂凡在那里叙述了摩西与神对话的同一事件。到了出埃及记第3章第6节，关于耶和华使者的身份已经毫无疑问了。荆棘丛中的使者向摩西显现，表明自己的身份，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仅向摩西解释了究竟是谁在和他说话，也提醒他，他就是与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有亲密关系的神。他想让摩西明白，他正在与创世纪第12章第2节中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位神的对话。他要使他的子民成为大国，并赐福给他们。同样的，神也想在创世纪第26章第4节中向摩西显明他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关系。他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最后，神向摩西强调，他就是那位在创世纪28章14到15节中应许雅各的神。他应许雅各，他要将亚伯拉罕的后裔 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神借此向摩西传达信息，告诉他他是这些先祖的神，提醒他神现在仍然纪念这些应许。神不仅表明他是列祖的神，也是摩西父亲的神，这可以理解为摩西的生父暗兰，因此他也是摩西的神。在七十世译本中，希伯来语的我是 Ego Emi 译为我持续存在。神告诉摩西，他不仅是摩西过去的神，也是他现在和未来的神。摩西的反应是深深的敬畏，以至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中，他用手捂住脸，不去看燃烧的荆棘。神要让摩西明白，他面前的不是普通的天使，而是神。当我们思考神对摩西的呼召时，他提醒摩西，他不仅与摩西同在，也与他的先祖们同在。最近我们聆听了来自创造研究团队 Craig Hawkins 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向我们展示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寿命有多长，他们分别活了175岁、180和147岁，神在他们整个生命历程中都与他们同在，这相当于数百年的时间。他对摩西说这些话，他始终与他们同在，与先祖们同在，并且也会永远与摩西同在。这一点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因为神与圣经中的所有先祖同在，他也同样的会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与先祖同在，除此之外，我认为神特意提及他们的名字，是为了强调他与他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你或许会说，这些人是圣经中的特殊人物，所以与神有着特殊的关系。但神也希望我们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在圣经中可以找到许多经文，表明神希望我们与他亲近。雅各书4章8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神希望我们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亲近神，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向摩西显明他自己的身份之后，出埃及记3章7节中，神听见了以色列民的呼求，听见了他们的哀叹，并记起了他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随后在8节中，他向摩西阐明了他的计划，他要将他们从埃及人的奴役中领出来，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在这段经文中，是神在主导这些行动，而不是摩西。随后，神在10节中向摩西阐明了他的计划，神呼召摩西参与他的工作，使摩西能被用来成就神的旨意，将他的子民带出埃及。面对这个机会，摩西又作何回应呢？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摩西当时的处境。40年前，摩西被埃及王室收养，从小接受优渥的教育和生活。 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同胞充满怜悯。为了保护同胞，他甚至挺身而出，杀死了一名埃及人，并藏匿了尸体。之后，他因害怕法老追杀他，便逃离埃及数百公里。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因为恐惧。40年后，摩西在西奈山上牧养时，摩西在那里看见一丛燃烧却没有被烧毁的荆棘。当他走近查看时，神从荆棘中向他说话，并告诉他自己是神。不仅如此，神还告诉他，他要使用摩西回到40年前他逃离的埃及，与法老对峙，将他的子民从奴役中解救出来。你要知道，此时的摩西已经80岁了，你可以想象，这对摩西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压力。面对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他该是多么感到的力不从心。他在11节的回应也反映了这种内心的挣扎。他问神，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怀疑和忐忑，非常人性化的反应。神回应摩西，在12节中再次安慰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有趣的是，神使用了必这个词。这个词必强调了肯定或确实的意思，并且经常出现在誓言中。虽然我并非圣经语法专家，但这个词的时态很重要。这里使用的不是过去的时态，而是未完成时态，即可用于未来时态，也可以用于现在时态。鉴于神命令摩西完成他未来的计划，将其解释为将来时，似乎最为将其解释为将来时态似乎最为合理。因此，神如同启示一般的对摩西说，他不仅现在会与他同在，将来也会如此。在12节中，神进一步应许给摩西一个神迹，说他的子民将在这座山上敬拜他，这清楚地表明以色列人将摆脱奴役的捆绑。神的这个回应促使摩西对神的呼召有了新的认识。在13节，他肯定了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呼召。然而，摩西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他自称是带领神子民出埃及的人，那么差遣他的人是谁？是谁委派摩西执行这项任务呢？这就好比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你家门口说，我奉命来接你和你的家人离开这里，带上你全家跟我走吧。那么你当然应该问问这个不请自来的陌生人是谁派他来的，这个人一定很有分量，才能让你如此轻易的收拾行李离开你的家。神的回应记载在出埃及记3章14节，他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他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我是自有拥有的之所以在英文圣经中以大写形式呈现，是因为这是神亲自向摩西启示的名字。后来我们所熟悉的耶和华这个名字，也正是源于这段经文。希伯来语中耶和华这个名字就出自这段经文，我们发音为耶和华。所有的名字都有意义，神的名字也不例外。神他是亚伯拉罕、雅各、以撒和摩西父亲的神，而且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是关于他的本质和存在。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个名字的意义将赐福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权柄。当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时候， 他是在宣告他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不依赖任何事物而存在，没有创造者，也没有起点和终点。他本身就是生命与存在的源头。这节经文让我想起了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经文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迦，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段回应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它清楚显明了神与人之间何等不同。若从神所启示的这个名字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人与神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差距。显然我们并不是自由拥有的，因为我们是被造之物，所以有始有终。我们并非完全独立的个体，从出生起就依赖父母养育和照顾。最后我们是会改变的。如果你回想自己的青年时代，想想当时对各种事物所持的观点，你能老实地说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至今仍与过去完全一致吗？我很庆幸自己并非如此。作为一名基督徒，你的生命必然经历过一场蜕变。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将此描述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显然是会改变的，但神永不改变，他是永恒不变的。当摩西问神他当接近他的子民的时，他该用什么名字称呼神？虽然这段话翻译成英文后听起来有些别扭或难以理解，但这却是一个完美的回答。命令摩西拯救他子民的不是其他人，而是神。我是自由拥有的，与人类有着如此本质上的不同，以至于尽管我们试图用语言来描述神，我认为我们仍无法完全领会或了解会犯错且必死的人与圣洁而永恒的神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异。当我们看到神交付给摩西的任务时，就不难理解摩西内心的忐忑和强烈的无力感。这或许源于他一生中所经历的不确定与苦难。同样的，我们人生中经历失恋和苦难也是有原因的。或许我们并不了解其中的缘由，但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我无法了解你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但我可以举一个与我们所有人相关的例子，那就是我们教会目前的处境。我们已经有十个月没有牧师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许多教会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会疑惑，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会陷入这种境地呢？你们或许会担忧教会的未来，甚至心怀恐惧。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与摩西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摩西40岁时经历了一件改变他一生的事，他怜悯自己的同胞，毅然决然地杀死了埃及守卫来保护他的弟兄。神知道摩西是他拣选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的人，在那一刻，当他挺身而出保护同胞的时候，神本来可以利用他来带领子民离开埃及。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合情合理。摩西当时仍然身居要职，年轻且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神却选择了另一个时机，他选择在40年后才将这项重任托付给摩西。那时的摩西已截然不同，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选择一个当时以80岁高龄、生死未卜的牧羊人，而不是一位年轻的埃及王子，或许并不合情理。然而，这并非神预定的时机。在旷野的40年磨练，在旷野40年的磨练，使摩西为即将到来的使命做好了准备。这段经历帮助他成长，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并且让他对即将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的地形了如指掌。神对摩西早有计划，但这计划只有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才得以实现。同样，我们的教会已走过40个年头，教会生活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我衷心希望神不会再等40年才向我们显明他的计划。但在这段没有牧师的时期，我鼓励大家不仅要在个人的层面，更要作为 Hope BP Church 的信徒群体中不断成熟与成长。我希望这段时间能成为我们向神祷告呼求、更亲近他的契机。此时此刻，我们应当仰赖神的旨意得以成就，而非试图凭自己的手段或能力来寻求解决方案。当神为我们预备牧师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珍惜他的恩典，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这段成长和成熟的时期。当神赐给我们一位牧师时，让我们珍惜他、关爱他、支持他。我们在 Hope Church 真是蒙了大福。如果你看看 Lively Hope 的右上角，会看到一颗燃烧的荆棘的徽章，这是我们教会的象征。现在，当你看到这个图案时，你可能会认为这是摩西在西奈山与神相遇的故事。虽然拥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是错误的。在这段经文中，核心人物并非摩西，而是神，那位自有拥有的。在这个故事里，神显明了他自己的本性，并借着摩西成就了他的计划。我是自有拥有的，不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摩西的神，更是我们所有人的神。正如以色列子民曾向他呼求一样，神也希望我们寻求他，因为他深知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的喜乐、挣扎与重担。他希望我们与他建立个人关系。当我们寻求他时，不应当只是把我们自己的人生计划带到他面前，无论这些计划看起来多么美好或崇高。相反的，我们应当寻求他的旨意，因为他必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荣耀他的名。燃烧的荆棘提醒我们所有人，神就是自有拥有，他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永不改变，始终信守自己的应许。这应当成为我们生命中极大的安慰。我们一同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是一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祷告你会继续看守 Hope BP Church。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